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九月六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哋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四十米，而喺下一个钟头嘅广播频率将会系7365000四十一米。以下今日嘅新闻提要。香港的学生再度是捉起人链，重申五大诉求。今晚亦都有反送中集会抗议警方滥捕。详情请大家留意我们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美国之音的香港地区记者汤艺云的现场报道。另外，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梁小姐就是这样回应特首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民间记者会在这里警告林郑月娥，你一句撤回絕對不會令香港人撤退，亦都不會令到世界各地有心人漠視在這個地方發生緊的人道危機。
另外，國際評級機構是調降香港的評級。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指推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將會是美國參議院民主黨人的首要任務。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中國，聚焦香港和美中貿易紛爭。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来自至少五所学校的香港学生以及校友星期五以捉成人链的方式继续要求政府回应民间对反修例的五大诉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雖然已經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但是一些反送中人士表示港府僅僅對一項訴求作出讓步，他們將會繼續抗爭，直到港府答應示威者的全部五項訴求。另外一方面，林鄭月娥星期五在一次記者會上面表示，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是恢復香港秩序的第一步。自從六月份香港爆發大規模抗議以來，香港的國際機場已經成為抗議活動的熱點地區。香港負責交通管理的機管局因此刊登廣告表示，已經留意到網上再有人煽動週末堵塞機場交通，呼籲示威者不要再阻礙每日數以十萬計使用機場的無辜旅客。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在9月6日發布報告，因為中國對香港的影響越來越深，而將香港的評級從 AA 加降為 AA， 評級展望是負面。惠譽的報告指出，幾個月以來的衝突正是測試一國兩制框架的韌性，雖然預計這個框架不會改變，但是香港在經濟、金融、社會、政治方面與中國的聯繫越漸密切，這些表示香港越來越被整合進入中國的國家統治體制當中。而關於香港政府處理反送中抗議活動方面，惠譽認為國際上在對香港管治制度、法治素質以及效率等方面質疑它的經商環境的穩定性。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9月5日表示，下個星期國會復會的時候，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將會是民主黨議員推進的首要任務之一。舒默在星期四的聲明之中表示，在香港人民行使言論自由和他的基本民主權利的同時，大家必須對中國共產黨針對香港人民的行動作出回應，這一點是至關重要。他又說，他們必須採取行動向習主席表明美國參議院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舒默敦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國會復會之後盡快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上議程進行辯論和表決。德國總理默克爾在9月6日展開對中國的兩日訪問，在與中國總理李克強的會談當中，除了提出香港問題，希望北京以和平方式解決之外，同時亦都指出美中貿易爭端影響全球，希望美中兩國能夠盡快解決爭端。根據香港電台的報導，默克爾上個星期五上午抵達北京之後，首先在人民大會堂展開與李克強的會談。
Ja, wir hab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Menschenrechten und der Rechtsstaatlichkeit natürlich auch ausführlich über das Thema.
默克爾表示，會談之中佢提出香港基本法承諾嘅港人權利同自由應該受到保障，呼籲北京通過政治對話而唔係武力 和平解決香港危機。李克強又表示，中國想要避免香港動盪是持續。李克強又表示，中國希望德國能夠接受更多中國企業投資，放寬對某些商品的出口的規定。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正是對歐洲進行訪問，他預計星期五發表講話，提醒歐洲國家中國和俄羅斯正是構成的越來越大的威脅，敦促歐洲加強對中俄安全和經濟威脅的重視。美國國防部在去年初，就是1月19日公布的國家國防戰略當中，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的挑戰。埃珀斯星期五在英國智庫皇家聯合研究所發表講話，路透社的報導說，埃斯珀在事前準備好的演講稿之中表示，越來越清楚的是俄羅斯和中國通過獲取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決定的否決權，來到企圖破壞國際秩序。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將會生產直到上個月條約被廢除之前都被禁止製造的導彈，但是他說，只有當美國部署這類的導彈的時候，俄羅斯才會部署。在9月5日，普京在東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就是又稱海參崴的一個經濟論壇上面說，他們直截了當地表示，在美國測試這樣的導彈之後，他們不會部署任何的導彈。他又說，當然他們會製造這些導彈，但只要該地區沒有美國製造的這類地基導彈系統，他們就不會在那裡部署導彈。美國指責俄羅斯多年違背中程核力量的條約，並且在8月2日正式退出了這個條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政府推動俗稱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是持續是接近三個月。由抗爭者等人士組成的民間記者會星期五呢，是以國際同盟、香港民權和人道危機為題，召開第十次記者會。發言人質疑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布撤回修例只是以退為進，可能為緊急法鋪路。發言人重申是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是避免警權過大、人道危機再度發生。又呼吁国际社会是继续发声，是声援香港抵御镇压，不能够重演30年前的六四屠城。另外是有组织在星期五晚就发起集会，抗议警方在清场行动当中是涉嫌滥用暴力，甚至是滥捕议员助理和社工。这个是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之后首个公众集会。我们是接通我们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反警方滥捕集会和第十次民间记者会的最新情况。汤云你好，你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呢？社会及政治组织从业员工会星期五发起的反滥捕是抗权威、抗威权的集会，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
呢？是的，刘月玲，这次呢是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中环遮打花园，就是这个的反滥捕抗威权集会的现场来的。咁咧，而家咧集會已經進行咗咧超過一個鐘頭，咁咧依然咧係坐滿曬咧成個遮打花園嘅裏面嘅現場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次都有咧可能係成千上萬嘅即係集會人士咧係嚟到嘅，咁而呢一個集會咧都係林鄭月娥喺今個星期三，即係9月4號傍晚宣布咗即係正式撤回呢個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之後嘅第一個公眾集會嚟㗎，咁睇到咧現場參與嘅人咧依然係好踴躍，咁所以咧睇到咧今次即係冇因為咧撤回修例咧就而令到咧呢個民情咧係即時降温嘅。咁咧睇到咧就係今次呢個嘅集會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有一個咧就係由網民眾籌咧係即係做嘅一個嘅民主女神像咧，就係喺呢個嘅集會現場嗰度咧係樹立起嚟嘅。咁而呢個民主女神像咧就係一個白色嘅石膏像嚟嘅。咁呢個造型咧就係即係抗爭者嘅即係頭盔啦、雨遮啦，咁拎住一支旗，咁咧就係寫住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亦都係呢一次嘅反送中運動咧係最常聽到嘅一句口號嚟嘅。咁而呢個民主女神咧，其實 袖咧就係戴住眼罩、口罩咁樣樣，咁而且咧係呢個嘅造型咧都係咧係仿效仿照咧呢個8月11日喺尖沙咀警署對出一個清場行動當中咧，懷疑被警方布袋彈係射穿咗呢個右眼珠嘅一位即係女急救員嘅一個嘅造型嚟嘅。咁所以今次咧係即係喺中文大學展出之後咧，係第一次咧移師到一個嘅公眾集會嘅場地㗎。咁睇到咧集會咧係有好多即係唔同嘅議員啦，同埋議員嘅助理咧係即係上台咧去發言，就講翻咧喺過去3個月以嚟咧。即係佢哋自身啦，或者係佢哋自己本身嘅議員助理咧，經歷咗啲乜嘢嘅，即係警察嘅即係涉嫌濫用暴力啊咁樣嘅情況。咁咧亦都現場咧係不時咧係高呼咧一啲嘅口號嘅。咁聽下咧頭先現場高呼口號嘅聲音啊嚇。
系啦，汤维云啊，咁请你讲下咧，就系反滥暴抗威权集会，佢哋主要嘅诉求系乜嘢咧？
系咁，持续接近3个月嘅反送中大型示威抗争行动当中咧，其实系有唔少嘅议员啦，包括立法会议员同埋区议员，同埋佢哋嘅议员助理，同埋一啲嘅社工咧，系喺一啲嘅抗争会个场地嗰度咧，系作出一啲调停噶。咁由议员助理同埋政治组织嘅职工同埋社会组织职工组成嘅一个社会及政治组织从业员工会咧，就最近宣布就发起呢个反滥暴抗威权嘅集会。咁工会理事长蔡显琪就表示，议员助理等嘅人士咧，经常喺呢个嘅警民冲突热场嗰度咧，系唔一定咧，其实系参与冲突嘅，反而咧系履行佢哋嘅职责，例如系协助议员缓和警民关系，同埋支援被捕者等等。但系咧，警方咧系多次咁样去暴力对待，甚至系拘捕议员助理。因此咧，佢哋就发起咗今次嘅集会，系要求咧警方停止滥暴，同埋咧停止滥用武力噶。听下理事长蔡显琪点样讲。
呢一啲叫做去到緩解，去到幫嘅，即係希望個社會唔好咁緊張，唔好咁恐怖嘅事情。警方都用一啲唔同嘅理由、唔同嘅手段、唔同嘅暴力去到打壓我嘅時候，我覺得作為一個關心議員助理同埋一啲唔同嘅政治組織嘅職工嘅工會，如果我哋再發聲，我想已經不可以了，我們必須要站出來，去到話給市民聽，去到話給警方聽，我們對於這一種無日無之、無止境的暴力，我們這些這樣的警報，我們需要 說出來，我們是不可以再接受這一種這樣的情況再持續下去。
系啦，汤云啊，咁目前大约有几多嘅议员同埋议员助理系被警方拘捕咧？同埋佢哋主要嘅罪名系乜嘢咧？
系咁，社会及政治组织从业员工会理事长蔡显琪表示，目前咧已经系有3个嘅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括系议会阵线嘅欧乐轩、热血公民嘅郑松泰同埋公民党嘅谭文豪，同埋6个嘅区议员。其中咧，歐樂軒同時係區議員同埋立法會議員嚟噶，同埋5名嘅議員助理，即係合共咧有13个人咧係被警方拘捕咗，罪名咧主要係非法集結、阻差辦公同埋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等噶。劉月玲，
係啦，咁社福界等多個界別星期五咧就發表聯署嘅聲明，呼籲警方停止濫暴、使用過度嘅武力噶。咁請你講下聲明嘅主要內容啊。
系咁，一群嚟自社福机构同埋唔同界别嘅人士，星期五就发表联署声明，表示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起嘅社会矛盾同埋纷争，到而家已经系3个月噶啦。咁港府一直未有回应民间5大诉求，直至到9月4日，特首林郑月娥终于正式宣布动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但系咧，对于呢一个迟嚟嘅回应，同埋林郑月娥仍然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团体咧系深感失望，认为咧系无助修复已经造成嘅社会创伤噶。聲明表示，鑑於警方近日在各區的大規模搜捕年輕人，甚至在校園附近圍堵和追捕和平集結的中學生， 生，並且導致有人受傷，嚴重違反人權，侵犯兒童和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亦令學生和家長陷於恐慌。再者8月31日警方沒有差別地攻擊市民，所造成的人道災難和社會創傷是從政者實在應該主動正視和修復的。聲明又表示，社工一直是秉持使命，包括在示威現場提供人道工作和情緒支援，調停警察和抗爭者雙方，和保障未成年人士被捕之後的權利等等，但是就屢遭警方蔑視和刻意阻撓，甚至有社工因此是被捕和被控暴動罪的。聲明表示，早於7月初，社會福利署就向全香港提供青少年服務和家庭服務的機構發出了公函，認同社福同工是在非常時期應該是以提供緊急支援為首要，但是面對上述的矛盾，前線社工是感到非常之氣餒和困惑的。聲明呼籲警方應該是立即停止濫暴，使用過度武力，並且是需要是保障被捕者和市民的權利和生命安全，學校也應該是守護和確保學生的安危免受傷害，並且對校園裏面不同政見立場持續採取開放的態度和多聆聽多溝通。社會福利署亦都是需要捍衛社工的專業價值，提供清晰的指引，令到不同部門的前線人員了解他們的工作任務，從而是減少衝突，保障前線社工的安全。聲明又呼籲港府應該是正面地回應社會大眾就修例而引起的訴求，重新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修例引起的社會風波，令到整個社會還回社會一個公道。各方亦都是盡力克制地去保持克制，不要令到仇恨支配自己，並且以真誠的心重啟對話，一起走出陰霾的。劉月玲。
是啦，咁由抗争者等人士系组成嘅民间记者会咧，就喺星期五今日咧，就系以国际同盟、香港民权同埋人道危机为主题咧，系召开第十次记者会噶。咁佢哋对特首林郑月娥喺星期三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咧，系点样回应嘅咧？
系咁，化名梁小姐嘅民间记者会发言人再度回应特首林郑月娥撤回修例咧，表示而家先撤回修例咧系嚟得太少太迟，血债咧已经系累积咗，抗争者咧系冇收货嘅本钱。梁小姐又表示，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嘅时间点系企图为美国国会下个星期一，即系9月9日复会审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咧降温。佢又质疑咧系以退为进，呼吁香港人继续抗争，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噶。聽下梁小姐點樣講。
然而，撤回一說根本就係糖衣毒藥。唔少坊間分析都指出，呢一舉非常之可能係為後續更加狠毒嘅清算鋪路，令到香港現時呢一場民權同埋人道危機狀況雪上加霜。因此，今日民間記者會希望挽回我哋國際同盟之間嘅更多關注，亦都請香港人繼續力抗強權。前路雖然艱難，但我們已經得到世界各地的支持。今日政權的讓步，證明由同路人集結而成的民間智慧奏效。
系啦，咁民间记者会首次咧，系有嚟自日本嘅反送中支持者平野绫子出席噶。佢点解支持反送中运动咧？喺日本发起咧，系乜嘢嘅行动嚟到支持反送中咧？
系咁，多次喺日本发起反送中游行声援香港人嘅日本模特儿平野绫子，星期五咧首度出席民间记者会。平野绫子就表示，好多日本人一开始对香港嘅反送中运动咧，唔系太过关心噶。直至到6月29日20國集團峰會，即是 G20 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日本的前夕，他第一次在東京發起了反送中遊行，香港反送中運動就開始在日本受到關注。平野绫子表示，雖然他自己不是香港人，但是生于同一個世代，因此他是會跟香港人一起爭取民主自由的。聽下平野绫子怎樣說。
私は香港人で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同じ時代を生きています。そして私たちは自由を愛している。理由はそれだけで十分です。
咁平野玲子就话，无论今后发生乜嘢事，佢都会同香港人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到五大诉求得到回应之前，佢系绝不退缩。佢虽然唔系香港人，但系作为生于同一个世代，同样为自由而战，呢个就系佢同香港人企埋一齐同一战线嘅理由。平野玲子又表示，九月三号晚，佢身处喺太子地铁站之后咧，透过 Twitter 知道有一名21岁嘅青年人咧被警方制服嘅时候咧，颈椎受损，佢感到咧系好愤怒。而对于有日本人喺8月31号太子站被拘捕，警方唔允许佢向领事馆求助，平野玲子感到无奈。但佢知道咧，嗰名日本人咧而家已经系获得保释噶啦。平野玲子又表示，今后将会继续同香港人一齐咧系举办，同在日嘅香港人咧一齐去举办 Stand with Hong Kong， 与香港人同行。这个全球支援香港的运动，将日本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声音传递出去，令到更加多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情况，一直继续努力地去争取五大诉求，直到能够实现为止。刘宇玲，
咁民间记者会认为国际声援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其实有什么帮助的呢？跟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有什么关系呢？
是咁，发言人梁小姐就认为，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因为抗争者积极向外国发布信息，同埋香港嘅特殊国际地位，香港嘅情况一直系备受外国关注噶。例如美国商会带头反对送中恶法，欧盟28国罕有咁样向香港政府提出外交召会 ，G7 重新肯定中英联合声明，乃至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香港问题放在美中贸易战的谈判桌上等等。而对于林郑月娥日前的撤回修例，梁小姐就引述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认为，撤回修订条例并不足够，要求北京信守承诺，俾香港人享有高度自治，并且停止暴力威吓。同埋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都促請特區領導人容許香港人有普選嘅權利，同埋調查警察涉嫌濫用暴力、停止武力鎮壓示威者等等。梁小姐就認為，外國政要早就睇穿咗香港政府嘅語言藝術，就係虛偽嘅偽格。聽下梁小姐點樣講。
佢哋處於千里之外，未曾落過區，都同民意連成一線。我等在這裡敢問，自稱是香港之母的林鄭月娥，你有沒有感到羞恥呢？
咁梁小姐又表示，相信美国国会下个星期一，即系9月9号，即将审议嘅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系其中一枚威力惊人嘅震撼弹。佢都希望星期五访问中国嘅德国总理默克尔能够就香港局势提出关切。而面对抗争者要求民主国家关注同埋声援行动，有机会被指控为外国势力干预，梁小姐重申，逆权运动唔只系香港人嘅事，亦都系促进全球人权同埋自由嘅战士，系所有尊重民主自由嘅人对中共政权持续嘅暴虐欺凌嘅一次协作抵抗嚟噶。刘宇玲。
汤云，咁民间记者会话，香港反送中运动其实出现咗边一啲嘅人道危机，需要国际关注同埋声援嘅咧？
系咁，发言人梁小姐强调，香港人而家系极需要国际支援，尤其系针对8月下旬至到9月初街头运动出现警方阻止救护员拯救危急伤者等嘅人道灾难噶。听下梁小姐点样讲。
只是9月开初，政权纵容的种种警权问题已经深深伤害了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市民问个问题被打爆头，颈椎受伤者不得即时送院，新屋岭扣留中心示威者被延误治疗，以及无女追捕中学生以言入罪首部巴士等等，每日都在刷新我们对于邪恶的认知，徹底違反國際人道法之餘，更加助長了不問對錯，只要支持政權就可以肆意打人的歪理。因此我們希望國際的戰友聽到我們的呼救，香港已經不再是昔日你們眼中的東方之珠，我們的人權和生命正陷入生死存亡之際，極需要大家救援。
咁梁小姐又認為抗爭者重申政府必須係要完全回應五大訴求，就係為咗要避免喺警權過大之下人道危機嘅悲劇再度發生。香港唔願意，亦都唔能夠重演三十年前嘅六四屠城。佢呼籲國際社會繼續以有力嘅行動聲援香港，抵禦鎮壓嘅雷玲。
係啦，咁民間記者會有咩信息係向特首林鄭月娥表達嘅呢？
是咁，發言人梁小姐表示，香港人連月以嚟以血肉之軀守衛香港的自由、自治和國際獨特地位，奮不顧身地抵抗中共政權欺壓，已經成為全球抗爭運動一種新的典範。他又表示，今日新疆，明日香港，今日香港，明日國際，在唇亡齒寒之下，全球都將會被迫活在中共強權的陰影之下。梁小姐表示，民間記者會要告訴林鄭月娥，一句撤回是不會令香港人撤退的。聽下梁小姐怎樣說。
這場時代革命背後，是香港人身為世界公民一直堅守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人權。全世界已經先後領教過中共的貪謀和橫蠻，今日新疆，明日香港，今日香港，明日國際，唇亡齒寒下，全球均被迫活在中共的強權陰影之下。民間記者會在這裡警告林鄭月娥，你一句撤回絕對不會令香港人撤退，亦都不會令到世界各地有心人漠視在這個地方發生的人道危機，因為這個政權的所作所為已經違反了世界上面所有人的認知。
梁小姐又表示，必須將香港人的決心堅定不移地延續下去，現在這個時刻需要是各個同路人更加自發的加持，為自由公義繼續抗爭。他又重申五大訴求是缺一不可的。呂玲，
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點樣回應國際評級機構惠譽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同埋反送中運動對香港國際地位的影響呢？
係咁，國際評級機構惠譽下調香港的評級，由 AA 加下調至到 AA。展望評級是負面的，也是24年來首次下調香港的評級。惠譽就表示，持續幾個月的衝突和暴力事件正是測試一國兩制框架的韌性，雖然預計框架將會保持不變，但香港在經濟、金融和社會政治方面和中國的聯繫逐步提升，反映香港持續融入中國的治理體系，將會帶來更加大的體制和監管的挑戰，令到香港和中國的主權評級的差距是收窄的。惠譽目前對中國的評級是 A 加，展望評級是穩定的。而林鄭月娥星期五在廣西會見傳媒的時候就表示，不同意惠譽下調香港信貸評級的決定。她表示，近期的混亂完全沒有影響一國兩制和違反法治精神，反之她是更加有決心地去維護一國兩制和法治精神。她強調，港府是堅定以一國兩制去止暴制亂的。而林鄭月娥又重申，近日提出撤回修例等四個行動，是希望為香港走出困局。認為雖然不能夠立即停止暴力，但會努力做好每一個的行動。她表示，持續的暴力是會影響外國的觀感和企業對香港的信心的。劉月玲，
唔該曬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对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修例的草案，在9月2号发起罢课集会的香港十所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是怎样看的呢？美国之音记者重新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听下学生对林郑这项决定的看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9月4号宣布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在9月2号由香港十间大专院校学生会联合发起的罢课集会现场，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今日一扫日前上万抗议学生聚集的场面，恢复正常上课的情形。大道上一名曾经参与示威活动的陈同学说，有一些在9月2号参与罢课同学仍然依旧照常上课。对于林郑月娥正式撤回修例草案，这位陈同学对美国之音说， 经过这些时日的抗争，重点已经不在修例草案的撤回。
其实游行的反修例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就主要是要求去撤回这个条例。
他说可以看到6月9号一个游行，大家口号就是不要这个条例这样。这个是可能到了6月12号当日，警察开始用部分武力去镇压，不同的示威活动就一直演变到越来越激烈的警民冲突，甚至到7月21号元朗站发生的黑社会打人事件。很明显看到警方不合作亦都不作为，就看来似一个官方搞的警黑大和演。
好了，听过有关暴露之后就结束这一集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是中国是以任意拘留来达到政治目的。台湾警告所罗门群岛不要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菲律宾总统承认没办法要求中国遵守海牙国际仲裁。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中国将任意拘留作为工具来达到他的国际国内政治目的。他说加拿大和他西方的盟友都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担忧。杜鲁多是将和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编辑会面的时候作出这番评论的。当时他被问及如何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加拿大关押华为高管孟晚舟的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较早前被问及杜鲁多任命自身经济专家包达文担任驻华大使的时候，表示说加拿大必须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并且立即释放孟晚舟。他说他们希望大使先生能够令到中加关系重回正轨。耿爽在9月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这样说的，当前中加关系遭遇严重的困难，责任完全在加方，中方希望加方及早采取措施推动中加关系早日重回正轨。台湾外交部官员在9月6号针对邦交国所罗门群岛有意与中国建交这件事提出警告，表示部分太平洋岛国因为与北京建交而陷入债务陷阱。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对路透社记者说，中国在太平洋的扩张行动已经导致很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欧江安又指出，中方承诺的华而不实的基础设施给了当地环境生态带来严重破坏和主权的流失。在这个星期较早时，所罗门群岛议员阿哥亚卡在议会表示，未来40年他们不能够和台湾的朋友坐在一起，是他们交新朋友的时候了。他又说他们的新关系将会涉及一个中国的政策，一个只是承认北京为合法政府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如果所罗门群岛确定和北京建交和台湾断交，将会使到台湾的邦交国减少为16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承认他并没有途径能够令到中国遵守海牙国际法庭在2016年对南中国海归属权作出的仲裁。那次仲裁表示中国在九段线内并没有历史权利宣称主权。杜特尔特上个星期对北京进行访问，并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之前誓言要讨论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的仲裁裁决，认为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对话当中，习近平敦促杜特尔特各自分歧，先确保两国能够在有争议水域达成一项石油天然气的协议。华为在星期五发布了业界首款据称可实现 5G 和人工智能融合的麒麟 9905G 芯片。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说，麒麟990芯片上面有103亿个晶体管，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 5G SoC， 就是 System on Chips， 就是指芯片上面的系统。华为将此称之为如法师作画，非其职而不为。此外，华为还在他的官网上宣布，该芯片预计将会在9月19号在德国慕尼克全球发布的 Mate 30系列手机上首发搭载。 但是目前仲不清楚华为的 Mate 30系列手机是否会继续使用谷歌公司的安卓系统以及其应用。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巴哈马群岛，在多里安飓风袭击之后，成千上万人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灾后重建。国际搜救队正是在阿巴科和大巴哈马群岛搜寻幸存者，救助人员已经开始清理街道上面的瓦砾，建立紧急食品和水分配中心。美国海岸警卫队和英国皇家海军的船只已经停靠在这些岛屿的附近，联合国正是向灾区运送成吨的即食食品和卫星通讯的设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三个月来的抗争持续吸引国际社会的目光，台湾对情势的发展亦都极为关注。分析人士说，任何暴力镇压都将会对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虽然短期内台海发生危机的几率不大，但如果习近平对台湾失去耐心，未来五到十年可能会是台海冲突引爆点，美台必须做更多以避免危机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9月4日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针对一年来美中关系发展所举行的听证会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乃仪发出上述警告。他说，香港情势发展对台湾有重大影响，因为这个是香港人在对北京背弃保持香港自治的一国两制承诺表达不满。关心自己未来的台湾自然会对此极为关注，他们对一国两制在台湾施行有很大的焦虑。即使支持与中国大陆有更好关系的国民党亦都珍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广泛自由，因此如果香港的抗争发生任何暴力，这样将对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不过郭乃仪说，他不认为台海短期内会走向危机，因为明年台湾大选如果是蔡英文赢得连任，他亦都不大可能采取激进的台独做法，将习近平逼到墙角，从而引发军事反应。而且如果国民党在立法院取得多数，中国的信心可能大增。即使民进党维持对立法院的控制，在北京的成本效益估算中，对台湾采取封锁挤压的网蛇战略还是要比发动战争对中国更为有利。如果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当选，郭乃仪认为台海两岸关系至少将有几年获得改善，但是台湾人民对于与中国过度接近的担忧，很可能会限制韩国瑜启动两岸政治协商，或者采取其他可能引发内部争议而在政治上削弱他的作为。但是长期而言，如果习近平或者因为内部对祖国统一取得具体进展的压力不断增加，未来五到十年可能是台海冲突的引爆点。郭乃仪说，台海军力平衡朝中国倾斜，以及对解放军在台海冲突中可以击败美国的评估，可能使习近平认为有一个机会之窗可以解决台湾问题。郭乃仪认为，台湾人民是否有决心维护自己的安全，以及北京对台湾人民自卫决心的理解，甚至是有义务协助防卫台湾的美国对台湾人民自卫决心的理解，都可能对北京是否对台动武或者是美国如何协防台湾有所影响。他说，虽然台湾人民近年来生活在中国的巨大威胁下，但是在台湾媒体上却看不到这方面的报道。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将这个威胁放在一旁，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主意。郭乃仪说，美台都必须做更多，使北京相信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决心，而美国亦都需要台湾有自卫决心才能够协助台湾。对于听证会上有委员问到中国对台动武的意愿有几大，郭乃仪答复说，北京要真的对台动武应该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们还未有走到那一步，如果有必要，那个会是他们的最后手段，不过那个不是一个选项， 習近平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戈萊爾不認為習近平已經放棄和平統一的政策。戈萊爾亦都對國會提出政策建議，包括協助台灣反制中國對台灣選舉的干，規定社交媒體必須通知用戶，使他們知道正在與來自外國政府的帳號互動，敦促特朗普政府強化與台灣的經濟關係，擴大美國國務院全球接觸中心的任務，對抗擊中國共產黨影響力活動納入與理念相近的政府公民社會合作的項目中，通過參議員魯比奧等人今年2月提出的反制中國政府與共產黨政治影響力活動法案，以及通過2019年台灣保證法，重申美國對台灣及施行台灣關係法的承諾。在聽證會上，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講師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林夏瑜亦都同葛萊爾持相同的睇法，認為中國對台動武的可能性好低。林夏瑜話：對北京當局嚟講，重要的是持續對國內受眾發出可能對台動武的訊息，因為這個聽起來要比實際上去做來得好一點。幾天前才從香港回到華盛頓的林夏瑜說，香港的反送中已經發展成年輕世代為爭取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的抗爭。港台多個民調都顯示，中國偏好的政治制度並不受兩地人民的歡迎，香港和台灣的相似之處正在增加，很多香港人將民主台灣視為他們未來的模式。自6月開始的反送中抗爭亦都得到大多數台灣人的支持，北京對一國兩制的堅持已經完全不被台灣人民接受。林夏瑜說，再過4個月就會有50萬台灣年輕人首次擁有投票權，他們之中很少有人認為自己是完全的中國人，他們的選票對選舉結果可能會有重要影響。對美國來說，它意味著在美國以維護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來對抗中國替代制度的選項中，台灣將是美國的嚴峻考驗。美國應該協助台灣人民互衛民主與社會正義價值，因為這個已經成為他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美國亦都應該協助台灣克服貧富不均的挑戰，增加作為台灣貿易投資夥伴的吸引力，以免台灣人民認為只有中國才是他們經濟機會的唯一選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副主席克里弗蘭在聽證會上表示，或者沒有人比台灣更關注近來香港局勢的發展，因為一國兩制的概念原來是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提供一個未來統一的框架。但毫不意外的是，台灣主要政黨和大多數台灣公民都拒絕這個統一的方程式。事實上，大多數台灣人今天都視自己為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年輕世代日漸擔憂和更加專制的大陸統一會帶來什麼的結果。他說，美國與盟友，尤其是那些面臨困難前行選擇的東亞盟友，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這個並非是對美國或者中國的選擇，而是美國必須與盟友聯手，支持那些尊重公民自由、人權以及自由、公平貿易規範的國家，否則將讓位棄權給那些只顧發展自己經濟帝國野心的專制政治體制。在9月4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法後，反送中抗爭仍然沒有止息的跡象。去香港尋求支持香港人抗爭的香港民主活動人士黃之鋒說，這個只是香港希望在10月1日之前不要再有香港人上街抗議而採取的緩兵之計，但是他們為民主自由而抗爭所提出的包括撤修例、對警察是否過度執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抗爭活動將會持續下去。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com。 www.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职业服务平台领英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不被屏蔽的美国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但是中国情报人员正是利用这个平台从外国招募线人和间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在采访前外交官和情报专家后发现，领英是招募情报人员的理想平台，因为成百万人在这里寻找工作机会。美国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说，执法人员已经对领英公司表示，中国情报人员正在利用该平台进行气势汹汹的招募行动。据报道，中方情报人员经常伪装成猎头，与可能招募的人员进行接触，为他们提供一切费用全包的中国之行，来进行演讲或者是咨询，之后再进一步发展联系。此前德国和英国官员就曾经警告北京使用领英招募间谍人员。纽约时报报道说，被针对的人群经常是学术界的人士或者刚刚离开政府工作的外国人，这个包括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前美国中情局官员海文·帕特里克·马洛里今年5月20日因向中国泄露职务被判20年监禁。中情局官员说，一名中方情报人员伪装成智库人员，在2017年2月通过领英私信开始与马洛里接触，并一步一步将他招募为间谍。根据法庭资料，马洛里被招募时身负债务，还有抵押贷款，这个使他成为中国情报机构具有特别吸引力的目标。他在领英上被许诺报酬丰厚的工作之后，在2017年两次前往中国，并使用中国情报官员提供的手机开始为中国提供机密文件。另外一宗案件发生在去年10月，司法部指控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徐延军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法庭检控之中说，他利用领英招募通讯电器公司航空分部的工程师，以到中国大学做演讲展示为幌子，邀请相关专家到中国旅行，并支付旅费和津贴。司法部官员称，这个其实是窃取商业秘密计划的一部分。芬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全球安全项目主任米卡奥托拉说，熟口面和推特的内容更偏向于新闻和政治辩论，而 Instagram 更偏向于图片。领英的性质不同，领英中包含了个人职业状态、是否寻找工作机会、创建职业形象，以及与他们建立职业上的联系。这个使到中国情报人员能够很容易了解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他是否有可能接触到机密的国家信息或者商业秘密。领英提供了利用最小成本、直接的有针对的接触大量职业人群的最好平台。寻找线人和间谍曾经是一个冗长的过程，但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和招募线人变得比原来容易得多。奥拉托说，同时在好像中国这样的科技发达的专制国家，针对国内外社交媒体和政治控制的监管非常广泛。另外一个优势则是领英平台上的大批用户。根据领英的统计，该平台目前拥有5亿用户，其中2亿6000万用户每月登录，这个其中又有 40% 每日都登录该网站。领英上还有很多活跃的职业高端人士，一旦招募为线人，能够提供更加有利用价值的信息。奥拉托说，除了学生、近期毕业生和寻找工作的人，政府和公司决策者和执行官亦频繁地使用领英。根据领英的数据，该平台用户包括6100万高层人员和400万决策者。美国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说，他们看到中国情报机构正在以很大的规模在领英上从事间谍招募，比起派间谍来到美国招募目标，在本国坐在电脑前用假账户给数千目标发送
加好友请求有效率得多。实际上，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其他国家亦使用领英和其他平台来招募间谍。但是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动作广度和带来的威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美国官员说，中国安全部有很多合作伙伴，他们并不是安全部雇用的人员，但是与他们合作来设立假账户，以此来接触可能的目标。目标人物除了刚刚卸任的政府官员和情报人员，还有电脑科技、核能、纳米技术、半导体、隐形技术、健康保险、杂交谷物、种子和绿色能源方面的专家。中国情报人员使用贿赂或者虚假的工作机会作为有利，比如说对于大学教授和科学家来说，他们就会为学术文章提供报酬，之后则以此作为要挟，要求对方提供美国政府或者商业机密。美国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曼尼纳说，中方情报人员在领英上寻找一些可能的信息，无论是敏感还是不敏感的，这个包括国家情报、商业机密、知识产权和其他研究。中国间谍同一时间点可能在领英上与数千人联系，这个是搜寻信息的大广场。伊曼尼纳说，目前中方的行为有增无减，但是拒绝给出具体的数字。领英发言人尼可·内弗里奇对纽约时报说，领英正在积极的寻找并移除假账户，并且成立一个小组专门处理来自包括政府部门的各种渠道的信息。弗莱里奇说，他们在执行他们的政策，这个是明确的，使用假账户或者进行任何欺诈活动来试图误导和欺骗他们的用户是违反规则。芬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全球安全项目主任奥托拉说，德国和美国官员已经要求领英关闭这些从事间谍活动的账号。很重要一点是，社交平台需要采取新的更加有效的政策。他建议脸书采取与脸书、推特和谷歌在应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做法，即是进行新的审查程序和更加严格的规章，并清除这些账户。而同时可能被攻击的目标，比如说学术界人士、决策者和公司高管，需要了解这些情报人员可能如何接触他们。将中国情报人员行动的步骤公布出来，是使这些行动变得无效的最好方法，因为人将产生警惕意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不断走近，令到中国的主要邻国担心，而俄罗斯也对此是心知肚明加以利用。俄罗斯通过这些和邻国的各种合作来到平衡俄中关系，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密切合作正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每年举办的远东经济论坛会议日益受到中国邻国的重视。日本、印度、蒙古、马来西亚领导人出席了正在举行的今年会议。日本首相安倍从2016年起，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加从2017年起，两个人每年都参加相关活动。从2016年到2018年，南韩总统或者是总理连续三年每年出席会议。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首次出席了今年的活动，而印度总理莫迪则是今年远东经济论坛会议上的主宾。越南这一次亦都派出了由副总理和副外长率领的代表团与会。华尔街日报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不断走近，邻国的担心亦都在增多。报道认为，这个刚刚好是安倍和莫迪目前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原因。两个人虽然都有各自的日程算盘，但是他们都感兴趣将莫斯科从北京的怀抱中拉开。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4号星期三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两个人参观了当地的一家俄罗斯大型造船企业。印度目前从俄罗斯租赁的核潜艇在那里建造，两国今年3月已经签署协议，印度将出资30多亿美元再向俄罗斯租赁一艘核潜艇。莫迪和普京还讨论了军事技术合作，负责军售事务的俄罗斯官员说，印度继续大量采购俄罗斯武器，并对包括第五代战机苏-57、从直升机发射的反坦克导弹等新式武器感兴趣。莫迪将参加明年5月俄罗斯主办的二战胜利75周年纪念活动，他还将邀请10多名俄罗斯远东地方领导人访问印度。 印度与俄罗斯这一次在远东经济论坛上总共签署了50多个的协议，金额达50亿美元。俄罗斯的一些外交界人士说，安倍不想看到俄中联手对付日本的局面出现，因此极力与普京拉近关系。俄罗斯也不愿意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后，他的主要注意力将针对俄罗斯。这些因素都为两国走近提供了动力。俄日领土纠纷没有妨碍双方继续各种的互动。同中国一样，日本财团现在也开始进军北极，收购了北极液化气二号项目的部分股权。在俄日海军继续不断互访并举行一些联合演习的同时，两国连续两年举办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参加的2+2战略磋商。俄日文化和其他交流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两国刚刚举办了日本年和俄罗斯年活动。日本陆上自卫队军乐团还参加了刚刚结束的莫斯科国际军乐节活动。中国已经多次参加这个活动，但对日本来说还是首次。在莫斯科红墙和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能够看到日本军乐团的大幅海报。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一半有多的外来投资都来自中国，当地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一些俄罗斯政治和外交分析人士认为，使印度、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进入远东，可以抵消中国影响，甚至可以形成与中国相互竞争局面。中国的一些邻国担心俄罗斯与中国过于走近，刚刚好为俄罗斯实施这个策略提供机会。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在俄罗斯的亚太外交中，中国固然重要，但绝非唯一盟友。俄罗斯在当地的重要伙伴还有印度、越南、日本、蒙古和很多东南亚国家，和这些国家更多的互动可以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萨林说，目前这个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项共识。
даже китай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России она готова к тому, чтобы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военный альянс с Китаем。
萨林说，即使那些俄罗斯的亲中国力量，他们也都只是主张与中国更密切经济联系，他们没有准备好，同时也都反对与中国组建战略和军事同盟。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互动仍在持续。在去年参加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规模军演后，中国将参加今年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大规模军演。满载中国军队战车和士兵的两列火车现在已经抵达演习所在地奥伦堡地区。俄罗斯中部军区主要针对中亚，很多的军事专家认为，这次演习主要面向阿富汗的局势。印度、巴基斯坦几个中亚国家的军队亦将参加这次的演习。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星期三亦都开始访问莫斯科，同时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两个人主持了两国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同时还签署了一批的文件。武器交易和军事技术合作是张又侠这一次访俄所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只是出席了去年的远东经济论坛会议，他曾经是去年活动的主宾。中国今年参加活动的代表团由副总理胡春华率领。胡春华星期四会晤了俄罗斯主管远东和北极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列夫，这个也是胡春华以副总理身份首次访俄。美中贸易战爆发后，中国越来越强调从俄罗斯远东地区更多的进口大豆和其他的农产品。胡春华星期四会晤普京时表示，他一日前曾经访问了位于俄中边境上的乌苏里斯克市，即双城子。他参观了那里的豆油生产厂、大豆种植农田和仓储设施。普京则表示，双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彼此吻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